好，我们提到21回啊，也跟大家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个比较，就是21回前半段讲宝玉跟袭人跟黛玉之间他们有点小儿女之间斗气的这种关系，可是所有东西都大概围绕着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情。那么下半段讲到贾琏的女儿乔姐因为出疹子，所以贾琏搬出去住，那么跟一个厨师的太太多姑娘12天之间发生了一个有点像外遇的事件，那很直接的描写到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其实蛮有心的，把很多对比的东西放在一起。所谓的对比是说人生里面这么多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其实我们也很难做褒贬。通常我们大概在人生里面很容易我们会选择我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那么这个喜欢跟不喜欢人之常情，那么久而久之它太过极端的时候，它也容易产生所谓的好恶之心，而这个好恶有时候也大概就是不快乐或者烦恼的这些来源。所以作者他在看人生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人生其实有时候一念之间转成了一个比较宽阔的所谓欣赏的角度。你在欣赏这些人的时候，大概也没有那么绝对的所谓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去看他们各自在各自的宿命里面去完成他们自己的因果而已。所以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贾琏住在外头12天，那么勾搭了一个厨师的太太多姑娘，所以搬回来的时候他的被子褥子枕套里面就抽出了头发，女人的头发，那平儿就帮他掩盖了掩饰起来，那王熙凤很精明的就跑进来要查这件事情就是被窝搬进来有没有多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贾琏是一直是一个被太太管得很严很严的一个男人，所以这12天对他来讲那种无法无天那种放纵有一部分也是就是管教严格底下，他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你管得太严他就要出去闹闹事情那种感觉。可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作者很有趣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很多重的这个面相。我觉得王熙凤一直是大家觉得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物，就在《红楼梦》里面这么活泼这么明亮这么闪烁的一个角色，一出来你就觉得整个场景都活过来。可是王熙凤为什么在很多改编《红楼梦》的电影跟电视剧里面都让你觉得不太对什么东西不太对？因为王熙凤写得好是因为我们觉得她泼辣然后敢讲话很活泼，可是一到电视电影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角色太简单，就王熙凤绝对有她的泼辣里面带着她的漂亮，然后她的那种精明里面又有一种懂事，就她觉得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到22回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一回当中，前面讲了一个很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是记得吗？21回结尾的时候，我们早上讲到说，王熙凤回来了，回来说，平儿，你赶快把那个夹子打开来看看，找一些那个绣花的样子给王夫人，要办这些事。可她接下来就觉得很奇怪，说平儿，你干嘛讲话不好好讲？你站在窗户外面，贾琏在里面，两隔着窗户在讲话。那平儿当然开玩笑说，屋子里面没有人呐，我一个人在里面干嘛？这样子，万一好像有点饿虎扑羊的去形容这个贾琏。那王熙凤就说没有人在，你一个人刚好啊，你们要做什么事可以做。那么这种就是王熙凤管贾琏的部分完全透露出来，王熙凤掌控贾琏的部分也都表现出来。所以到22回开头的时候，忽然这个王熙凤就叫贾琏说，哎，你站着，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你会发现王熙凤角色忽然改变了，因为她也大概意识到说她管贾琏管得很严，让这个丈夫有点没面子。你看刚才当着丈夫的面说，哎，检查一下她那个枕头有没有多出什么指甲头发，其实对这个丈夫来讲也蛮难堪的，在下人面前就这样讲了。所以她现在也会觉得有一种反省，她就也许要给她一种台阶下。下面那段很好玩，她就讲说，哎，宝钗要过生日了，她我要跟你商量一下，宝钗要过生日，那21号大概是正月21号，因为正在过年啊，就是农历年的正月21号是宝钗的生日。她说这个生日不晓得要怎么办啊，她就是要请这个贾琏给她一点意见这样子。那贾琏就说，哎呀，你办了这么多生日，这么多大人的生日，什么王夫人的生日啊，邢夫人的生日都是你办的，那些小孩子生日你又不会办还来问我。那他就说，不是，他这个生日很难办，因为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贾琏就问他，怎么会这么难办？那比如说林黛玉以前也过生日啊，那宝钗跟黛玉差不多都是小女孩，那么就按照黛玉的规格来办就好了。他说不一样，他说因为前一阵子这个贾母在问大家的年纪，刚好问到宝钗，就是宝钗十五岁，就这一次她的生日是十五岁。十五岁对过去的女孩子来讲叫做将鸡之年啊，鸡这个字是头发梳起来，然后插一个簪子叫鸡，那么这个等于是成人礼，就是对女孩子来讲，十五岁有一点成人了那种感觉。所以他说这个生日也不是大生日，就是二十三十四十这种整生日。是十五岁，可是他又是有一点像成年礼的这个生日，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有点难办啊。那当然这里面还卡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贾母命令说吩咐给宝钗办一个生日，所以这里面不只是给宝钗办生日的问题，是那个老太太很喜欢宝钗，所以要给宝钗过一个生日，是宝钗到他们贾家来的第一个生日，所以凤姐就觉得有一点为难。可是我觉得整个这一段不是在写凤姐的为难，凤姐觉得够聪明，而且他有什么事情不能办，他通常也不会去问贾琏，因为贾琏的智商绝不如他，所以他也很清楚他这个丈夫并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他也不应该去问他。可这里面很明显，就是因为刚才王熙凤检查他的枕头套什么东西，他要有一个事情让他觉得，哎，你是一家之主，我什么事情还是问你的啊，有一种尊重。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王熙凤其实聪明绝顶啊，聪明绝顶。然后就两个人商量商量了半天，后来贾琏其实也拿不出一个主意出来，所以凤姐到最后的那种给她的感觉说，哎呀，我其实问你，也就是说我尊重你，因为这个事情我要是自己私自办了，到时候办不好你又要怪我。好，这个贾琏就讲话，贾琏说，你别讲讲，我从来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在那边做，从来也没问过我，我可不领这个情。所以这里面就说有个强势的总经理，可是他有一天忽然觉得那个董事长好像老师那边他也没有给他一点名分，所以他就好好去请教这董事长，结果董事长觉得说，你还是你自己处理吧，根本我不会处理。所以我念一下这一段，大家感觉一下，这里面其实在传达出贾琏跟王熙凤这一对少年夫妻他们之间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而且完完全全看到凤姐的聪明，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你再怎么样，你还是要给丈夫一个面子啊，就是让他有一个觉得他是一家之主的那个身份。所以他就说，贾琏听凤姐说有话要商量，他就止步问是什么话啊，有什么事情。那凤姐就说，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啊，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样？你看这种问话很奇怪，贾琏也有点被问住，因为其实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王熙凤在管。可是王熙凤这样问的意思说，其实你是一家之主，该是你管的，我是在帮你在管，你到底怎么样？贾琏就说，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了。那贾琏也不太相信啊。凤姐说，大生日料理不过是有一定的责力在那里啊。如今他这个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那贾琏听了就低头想了半天，说你糊涂了，现在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一给薛妹妹就是了。所以贾琏其实真的不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头脑很简单，因为他想林黛玉比较早进贾府，已经在他们家过过生日，薛宝钗是后来的，那么来了以后这是第一次要在他们家过生日，所以他觉得就是有潜力可循的话，那就是看林黛玉怎么过嘛，过往年怎么给林黛玉过生日，那么现在也就给这个薛宝钗怎么过生日这样。那凤姐听了就冷笑说，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就是凤姐的头脑的转弯当然比她快得多啊，这个他已经想过了，只是他觉得今年这个十五岁应该跟林黛玉往年过生日不太一样啊，所以他故意问贾琏，其实等于是白问了啊。那我原来也这么想定了，但昨天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 啊，虽不是整生日啊，整生日是讲二十、三十、四十叫整生日，也算得将鸡之年啊。注意这个鸡啊，我们现在不太用了，就是头发上的簪子。那女孩子过去小的时候叫垂髫，头发是垂下来的。那到十五岁，她会梳起来，插一个簪子。那么将鸡之年，其实也就是可以相亲的年龄了啊。所以她有一点成人礼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那么想来如果要替她做，自然比往年跟林妹妹不同了。那贾琏就说：“好，那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加些吧。”你看这个董事长其实是没有什么主见的，他其实根本也不太知道那些细节。那凤姐说我也这么想，所以讨你的口气啊。好，下面就是凤姐做人情的部分。她说我如果私自添了东西，你又怪我不告诉你明白你。那贾琏就笑着说：“爸爸，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好，这里面当然点到刚才说你还查我的枕头套呢。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凤姐的聪明的地方。那个聪明是说，大家记不记得凤姐可以领那个什么帮人家包揽诉讼，一领就是三千两银子，记得吗？前面做假的贾琏的印章，伪造文书去讲人情，然后包揽一个官司的案子，就拿了三千银子。三千银子每个月在放高利贷，贾琏根本不知道。可是现在他要表示说，我其实很尊重你，我什么事情都问你。那我给薛宝钗过生日，万一多加了，就是说我们办酒席多来几桌的话，那这个钱我也要告诉你。所以这是凤姐聪明的地方，就她知道什么地方该强势，什么地方该表现弱势。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电视或电影里面把王熙凤表现的强势就是凶巴巴的样子，凶巴巴绝不是强势啊，真正的强势常常是看不出来的。就是凤姐绝对是在看不出来的状况处理事情的心狠手辣，你根本看不出来啊。所以他这里他就表现到说啊，你是一个男人，我什么事情都该问你。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小说里面这种分寸啊，就是王熙凤的写得好，其实是在这种小细节当中啊。他如果每天就插个腰在那边骂人的话，不会是王熙凤的啊。他懂得撒娇，等一下你就看到他去跟贾母讲话的时候，就完全又是撒娇的那种样子。那么所以王熙凤的美其实非常难表现出来，因为他的厉害，他是一个总经理的好角色，可他同时又是可以一下子放下身段，就是小女孩啊，就可以跟贾母撒娇的。好，这里贾琏跟王熙凤谈完以后就走了。那且说史湘云住了几天，那要回去了啊。史湘云想要走了，就是记得吗？史湘云是贾母史家的姑娘，所以过年，所以来这边住几天，就是亲戚拜年呐、啊，然后来玩了几天，就要走了。那贾母就说：“你宝姐姐的生日马上要到了啊，就宝钗二十一就是生日。那通常我们过年大概就是说过到元宵吧，也许就要走了。那可是再过几天二十一就是宝钗的生日，所以贾母就留她说：‘你看了戏再回去吧啊，因为宝钗生日的时候会请戏来家里演几出戏。’那史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就留下来了。”一面又派人回去把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就是过去女孩子都绣花的啊，叫做针线，做针线的。那通常像这种好朋友过生日啊，什么你买什么礼物送也都不是，人家也不稀罕，他们都是有钱人，所以比较重要的礼物就是你私自做的东西。所以他就特别派人到家里把他自己以前绣的一些针线的好的东西，香囊啊这些东西，就拿来送给宝钗做生日的礼物啊。谁想贾母因为看了宝钗来了啊，贾母很喜欢宝钗，觉得她稳重和平啊，就是她的个性是非常非常稳定的，然后永远不发脾气，那喜怒不形于色的，那么跟林黛玉他们不太一样，所以贾母很疼她，觉得她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到他们家来过的第一个生日，她所以就捐资二十两。这个捐资就是说他出了二十两，拿了二十两银子出来给凤姐说：“哎，你去办个酒席来给他过生日。”好，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凤姐拿到这二十两银子的时候就开始调侃贾母， 就开他的玩笑，可这里面就是撒娇，所以你也完全可以看到凤姐在不同人的面前她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啊，她可以非常凶狠，她可以非常精明，可是她在贾母面前她又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的撒娇，然后逗那个贾母开心的，那把这20两银子交给凤姐，叫她置办酒戏啊，就是请外会啊来做菜，然后请演几台戏来看这样。那凤姐就凑去，就笑着说：“哎呀，一个老祖宗啊，他们都叫贾母叫老祖宗，就说给孩子们过生日嘛，不拘怎么样，谁还敢争啊？意思说你要过给他过好一点，过不好有什么关系？还要办什么酒戏？那既然你要请喝酒吃饭要看戏，就高兴要热闹，你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的20两银子，好，你注意霉烂，就是意思说我看不起了，就是这什么嘛，20两银子干嘛？那请外汇什么？所以这当然是开玩笑，因为他知道贾母有钱的要命，贾母根本不在乎这个钱。可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很有趣，就是他用这个方法打趣贾母的，他们特别开心，就是那种有一种亲情的快乐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发现做人这个东西的微妙，你非常难把握，就是你在贾母这种人面前，一个一生富贵的这种一品夫人，你要讲她多有钱富贵奉承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凤姐这个时候在挖苦她说：“哎，你干嘛啊，你拿出这20两没烂的银子给我能够干嘛啊？”然后这么小气，她在挖苦她说，她反而开心的要命，因为一辈子没有人敢跟她讲这个话，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的懂事其实是在对人的了解，所以他绝对没有客观规矩的。所以有些人笨笨的就去跑到这种人面前去奉承拍马屁，结果人家根本没感觉。可是凤姐在这里，她就是她知道贾母你要用这个方法去挖苦她，她才开心啊。所以你要找出这没烂的20两银子来做东西，这意思还叫我赔上吗？她意思说，好，你叫我去办外汇看请戏，那这20两哪里够，我还要私下帮你赔进去啊，就是你那么有钱，我这么没有钱你还要我赔。那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他说你真的就是出不起也算了，你看你家里面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好，这里面讲的贾母乐得要命，就是那个老人家老太太就是私自藏很多私房钱的，就是一箱一箱的钱，金元宝银元宝，而且儿子都做大官的嘛，都是孝敬他，然后没事就是给他送东西的。所以当然王熙凤知道贾母床底下一箱一箱的金元宝银元宝，所以他就在挖苦，他说你干嘛拿个20两银子出来，够干什么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人对人非常，就是普通人如果讲这个话贾母可能会生气的，可是凤姐在这个节骨眼上讲的时候，贾母会哈哈大笑，觉得好玩的不得了，就是逗他乐的意思。他说你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乐啃我们。好，乐啃这两个字其实《红楼梦》里面很多非常好的白话，你可以去理解乐这个字，比如说我们皮带叫乐，对不对？如果你饿了，你就把皮带再勒紧一点，你再饿了你再勒紧一点，你们一直没有东西吃，你就一直勒皮带。那啃是什么？啃那个鸡骨头，一直啃，啃到没有肉了。那乐啃这两个字就是两个最白话的字，两个动词在讲说你就在我们身上一直剥削啊，就是给我20两银子，到时候我还要赔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注意看的时候，不太知道《红楼梦》里面乐啃这两个字完全是白话里面常常用的啊，就是说哎呀，我把自己这个都已经勒死了，那饿到这个样子，其实就是皮带越勒越紧，越勒越紧。那啃就是啃鸡骨头的啃啊，这两个勒啃。那么所以其实这些白话有时候在文字的书写上啊，常常会有不同的误读的现象，就是我们有时候用口字边的啃，有时候用手字边的啃，那么常常你会觉得古代的这木刻版的这种书有时候传达的不准确啊，勒啃。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用白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语言，语言是没有字的，是我们听到一个语言以后，我们自己去用汉字去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常常会有这个误读的现象。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在古代的小说里，《水浒传》也是如此，有很多是有音无字，然后是作者自己去造出来的字。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些字不能够计较到它一定是怎么写法啊，勒啃这两个字。那我宁可用声音说啊，在我们现在的语言当中，勒皮带啃鸡骨头，那勒啃其实它是有音的，有音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它就会传达出一个意象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写小说的人，我想文学上你会创造出词汇啊，创造出字。记不记得上一回里面讲贾琏活动，那我们说这个是在词典里查不出来的词汇， 可是你又觉得传神的不得了啊，就是用两个字去传达他的那个动作之类的感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王熙凤就笑贾母说：“你只是乐啃我们。”那举眼看一看，他说：“你看一看身边谁不是儿女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女儿啊，都是你的亲人。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好，这种话大胆到普通人真的不敢讲，因为上五台山是讲他上西天的意思，死掉的意思。所以你就是留了一大堆东西，我们知道你就是疼宝玉，所有东西将来就是留给宝玉的，那都舍不得花，那就在拼命的刻薄我们，那么把钱都留给宝玉。那这个也说到贾母的心坎上，因为贾母真的就是疼宝玉，所以凤姐在这里的挖苦全部就是逗那个贾母笑的啊，就是讲到恰到好处。那你试试看，这种话如果是别人讲，可能贾母气得要死的啊，又讲他要上西天，又讲他这个小气，可是贾母在这里听到心里面都很开心，那就是凤姐懂得把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他那些兄弟只留与他啊，我们如今虽不配使啊，就是我们不配花你这个钱，也别太苦了我们。那你这个二十两够久的还是够细的？你是够我们去请外汇吗？还是够请那个演戏的人？说的满屋里都笑了，那贾母也笑了。那贾母笑了，他说：“你们听听这个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个猴儿啊？”他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啊，就是王熙凤是孙媳妇，孙辈的媳妇。”那贾母的媳妇是王夫人，她说连你婆婆王夫人她都不敢跟我犟嘴，你还跟我帮帮的。好，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语言上的东西。我们说硬帮帮，帮帮的就你老是跟我在这边冲啊，跟我辩嘴，然后跟我作对。那这个帮帮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写成帮忙的帮也有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白话文学里面很多，尤其小说里的东西，特别要注意它的语言的活泼性。啊，那个语言的活泼性往往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你先有文字那个小说一定不好看的啊，一定不好看。比如说在台湾今天可能表现一个客家语的活泼，表现一个闽南语的活泼，它都应该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那你硬是先有文字的时候，它的那个就传达不出来了啊。你看到黄春明写一个兰阳平原的白梅，如果他在那边先有我们今天汉字的语言，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这个电视台的主播在讲话了，而不是一个兰阳平原的一个低下层的一个妓女。所以那里面就是因为他先有语言，就是那些人讲话语言会有身份性，会代表他的身份，然后再为那个语言找到汉字。所以有时候你读那种好的小说，你会觉得哎，这个字好奇怪，这个字好像不太对，可是在语言上你又可以理解啊，你又可以理解。所以所有写的好的小说，它尤其跟方言性有关的时候，它都会有这种活泼的语言出来。那《红楼梦》算是因为它以北方的这个方言为主，所以邦邦的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还不难理解。其实台湾我觉得小说特别难写，是因为语言很复杂啊，语言非常复杂。比如说如果你认识一个卑南族的一个老太太，她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有时候里面会夹日语的，然后她的发音也很奇怪的，她跟闽南客语的那个情况又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你要传达借那个语言传达出他的身份，你就要去揣摩啊，你也揣摩。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都包含着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有些小说觉得读得怪怪的，就是诶，这个人怎么讲话这么文绉绉起来，根本不像这个人的这个身份了，那当然这个小说就不好看啊，就会失败。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在这里他讲的说你也跟我帮帮的，那这两个字非常切题完全是那个老太太的那个语言。那这种字眼林黛玉大概不太会用，贾政也不太会用啊，就官场有官场的语言，林黛玉也有林黛玉的语言，可这个就是老太太的语言，就你跟我帮帮的这样。那凤姐就笑了说：“我婆婆也是一样啊，你讲我婆婆，我婆婆是王夫人，她是宝玉的亲母亲，她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去诉冤，你们都是一起在疼宝玉的。”所以其实他们都在点出说这些人都爱宝玉啊，都在疼宝玉，那他们好像受到了委屈，那到时候我犟嘴，那说着又引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所以贾母身边永远离不开凤姐，凤姐永远挖苦她调侃她，可是她最疼就是凤姐，因为一生富贵荣华的这个贵夫人，她到晚年的时候她就希望有一个孙子辈跟她闹一闹，那你太正经严肃她都不会喜欢的 啊，所以你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这种人就是一辈子做富贵荣华的夫人，然后他一辈子都很紧张，其实他也做过媳妇，他做媳妇的时候也都是严严肃肃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他觉得晚年了可以放松了啊，就是我们叫承欢膝下。那如果你承欢膝下的孙子每个都严肃的要死，你大概晚年没什么好玩。那幸好有个凤姐在那边闹来闹去，所以他就疼凤姐疼得不得了这样。到晚间啊，众人都在贾母前订婚之余，注意订婚就是黄昏的时候要去定省，就是一天几次的定省，就是问早安问午安，古代的大家族里面非常严格的这种礼节啊，就是大家问晚安之余，那大家娘儿姐妹等说说笑笑的时候，贾母就问宝钗说，你喜欢听什么戏啊，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因为要给她过生日了对不对，要十五岁要请戏，那就有点说给凤姐听，因为凤姐要办这个事情。所以贾母问宝钗，因为宝钗不能讲，宝钗是晚辈，那晚辈怎么可以说我过生日我希望请哪一家的外汇，然后我要看哪一出电影，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可贾母很疼宝钗，所以贾母借着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问宝钗说，你喜欢看什么戏啊，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说给凤姐听，那凤姐就比较好办事。好，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大家的规矩里面，他会很委婉的去传达出，既然帮人家办生日，当然要办得宝钗喜欢，不要请了 一桌酒席里面都是宝钗不吃的东西，就很难过了。可是你看到宝钗的聪明啊，宝钗又是另外一种心机，宝钗永远在讨好人，就他的生命里面他永远在有一点在讨好别人的，所以他第一个想到，如果别人说，哎，你爱吃什么，我一定想，哎，我爱吃什么。宝钗不是，宝钗想说贾母爱吃什么，因为贾母在问他，贾母是这个家族的中心，是这个家族的最重要的长辈，那贾母疼谁，谁的分量就很重，所以他就想讨好贾母，所以宝钗就深知贾母是老年人啊，老年人喜欢看热闹的戏文，喜欢吃甜烂的食物啊，所以很奇怪，你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到打打闹闹的时候，大概年纪差不多了。就年轻的时候总是要找文艺电影去哭一哭的。那到某一个年纪，你就是最怕看悲剧啊，就是问别人说什么电影好玩，什么电影好笑，那种烂片闹剧你都会去看。我不晓得，有时候老年人就是因为在现实人生里碰到很多的悲剧、现实的沧桑之后，他不想再去碰那个东西了啊，就是很怕碰这种悲哀的东西，所以看戏就是消遣。就是开开心心，我们小时候完全不懂，就觉得好奇怪，这些人活到那么大年纪，然后这么浅薄，要看那么无聊什么许不了那种电影。可是很奇怪，我们在年轻时候真的每次要去选《魂断蓝桥》，去好好哭一哭，觉得好棒啊，那种文艺电影。所以这里面我们当看到这个作者也是非常懂啊，就是贾母是喜欢看热闹戏的，喜欢吃甜烂的东西的啊，甜食烂烂的，牙齿不好了嘛。所以宝钗知道贾母的个性，所以就依着贾母平常喜欢的东西都说了出来，所以你不注意则已，你注意一下，宝钗非常有心机啊！宝钗所有的做事情都是在思考过的，所以她讨人喜欢，每个人都喜欢她，可她到最后的辛苦其实就是变成她好像没有自己了，她也不清楚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她就永远活在一个不断为了去满足别人的那个生命状态，甚至他最后跟宝玉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宝玉对宝钗没有办法很亲，也是觉得他不够真性情，就是你为什么不讲你喜欢什么，你爱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过生日的过程里面，宝钗跟黛玉就是两个对比啊，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所以贾母更加欢悦啊，更高兴了，有一个王熙凤在那边闹闹闹，然后又有一个宝钗这么懂事，选的都是他爱看的，你看看宝钗这个时候选的都什么魂断蓝桥什么的，贾母难过死了，因为对贾母来讲触景生情，她丈夫也去世了，然后她的大孙子也去世，其他的人生里面是经历过悲剧的，那你见好好的看戏又要触景生情，让她想到人生的悲哀，当然是难过的事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就是宝钗非常早熟， 就十五岁的女孩子，照理讲天真烂漫，根本不太会想到这么多，可她就是非常非常成熟，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贾母高兴得不得了。那第二天就先送过衣服啊、玩物啊、礼物啊这些东西，就贾母送了一批礼，生日的礼物给这个宝钗。那王夫人、凤姐、黛玉这些人都有啊，随份不一，不需多计。那到了21日，就是宝钗生日了，贾母的内院就搭了加长的小巧戏台。好，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清代的贵族里面的一种生活，就是他们看戏并不是我们今天说哦，到哪一个戏院去看戏的，就是请外面的戏班子到家里，在院子里就搭了小戏台。所以这个小戏台并不是一个大的戏，我们记得秦可卿死的时候曾经在天香楼附近搭了大戏台，连演好几天戏的，就丧礼里面也有演戏。可这个是因为他是生日，所以他并没有在外面，只是在贾母自己的小院子里面就搭了小戏台。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就是台北的板桥林家花园，其实现在修好以后，你可以看到出来它有一个水阁，中间有一个戏台，就是当初板桥的林家也是在家里自己演戏看，就所有看戏的人坐在水池旁边，然后演戏的人是在水池中间的一个小亭子里面演戏的。那当然这种戏都不会太大，可能就是比较接近昆曲类的东西。昆曲演员通常不多在舞台上啊，两个人、三个人，游园惊梦的话就是两个人到三个人，那吹笛子也没有很大的文武场。那后来我们讲的这种比较属于北管系统的啊，像歌仔戏什么，它有时候锣鼓点子很多人，舞台上很多人，那这个都比较晚期的戏。大概像我们一般讲的这种比较热闹的戏，大概都是到慈禧太后以后，她喜欢徽帮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京剧的东西，是皮黄系统，就是安徽这边的地方戏进到北京去演变出来的。那么早期都是所谓的弋阳腔，这些昆曲系统，那么都比较的小戏文多，当然也有热闹戏文啊，也有热闹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就搭了一个小戏台，然后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啊，一些小戏昆弋两腔。昆山腔跟弋阳腔，昆山腔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昆曲，弋阳腔也是在南方的，基本上都是明代发展出来的这种比较优雅的文词，优雅的一些戏曲啊，昆曲、弋阳两腔皆有啊。那昆山是在浙江，弋阳在安徽啊，可它都是属于昆曲系统，基本上都昆曲，因为昆曲后来也有北昆跟南昆，就北方的昆曲跟南方的昆曲。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是说，他比较重要的一个改革是在慈禧太后时代，因为慈禧太后不喜欢，慈禧太后有点像贾母，她不喜欢昆曲，昆曲太优雅，然后文词太难啊，太多典故，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你都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可是当时的皮黄系统是比较年轻的剧种，比较活泼啊，比较活泼，比较自由，所以慈禧太后比较喜欢徽帮的东西，所以她才取代了昆曲。可是这几年昆曲又慢慢兴盛起来，有像台湾好几次请上海昆曲团啊、苏州昆曲团、浙江昆曲团，现在大概比较活跃的就是北昆一个啊，还有浙昆、苏昆跟这个上海昆剧啊，上海昆剧算是一个比较混合的，自己比较有一些新的发生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请了这些戏班子来。那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啊，就是打好几桌的这个家宴酒席，就是也没有请外客，那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其他都是自己人啊。你看这个自己人包括了谁？包括黛玉。所以有没有感觉其实作者很有趣，他在划分，就是黛玉好像是他们自己人，可是宝钗、薛姨妈、史湘云是外面来的客。因为黛玉好像从小父母死掉以后，她住在他们家，就被当成是自己人了，所以她也在这里刻意的这样子写了一下。这一天早起啊，宝玉因不见黛玉。好，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宝钗要过生日了，宝钗要过一个十五岁的生日，而这个十五岁生日竟然由贾母吩咐来请戏演戏板豆，所以 黛玉当然有点不舒服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在讲到黛玉的心情。所以宝玉这天特别早起，大概也知道，所以宝玉赶快就去找黛玉，看不见黛玉，就到他房中来找，只见黛玉歪在炕上。那宝玉就笑了，说：“起来吃饭去吧，就要开戏了，等一下就要演戏了，我们要去看戏。那你爱看哪一出，我来帮你点，啊，帮你点戏。”好，林黛玉的反应，林黛玉就冷笑说：“你既然这样说，你就特别叫一班戏，捡我爱的唱给我看。这伙子犯不上吃着人家借光问我。”好，这里面又是吃醋，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是宝钗的15岁生日，那过去林黛玉过生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排场，还请外面的戏啊，还办酒席啊，这样，所以林黛玉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林黛玉有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一个孤儿寄养在这里，她一直要证明她是被爱的，可是现在她看到宝钗好像被重视了，她觉得她被冷落啊，她有那个被冷落的感觉。她说：“你如果真的要为我，你就为我请一台戏。”你干嘛像别人过生日请了戏，然后我好像扒着扒着要去沾光一样，要去看这个戏啊？这是典型的那个黛玉的个性。那宝玉就说：“这有什么难的？明天就这样子，也叫他们借我们的光啊，说下次你生日我也这样子请个戏台来演。”那宝玉就是希望大家都很好啊，就是你觉得你有委屈，我就帮你把委屈解决了啊。他觉得也很简单，一面说一面拉着黛玉就起来，两个人拉了手。吃了饭，点了戏。好，点戏的时候，贾母一定要叫宝钗先点。好，你注意到这些都是细节，就是因为宝钗这一天是主人，她是主要的客人，就是她生日，她过15岁生日，是为她演戏的，所以贾母就说一定要宝钗点。可是宝钗一定不会点，对不对？宝钗这种懂事的女孩就觉得这么多长辈在面前，我是晚辈，怎么会轮到我点？就一定推让，推让一遍，最后没有办法，贾母指定说。我就是要为你过生日的，你来点。他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好，你看到《西游记》就是热闹的戏，就是打闹的，然后什么大闹天宫啊，孙悟空在舞台上，这个绝对是因为贾母。所以你看到作者已经没有讲明，可是我们自己读《红楼梦》要小心，就是说为什么薛宝钗点了《西游记》？他难道真的爱看《西游记》吗？绝对不是。可是他是因为贾母。啊，他知道贾母爱看《西游记》，你这时候点一个哀哀伤伤、哭哭啼啼的戏，贾母大概坐立难安，所以他就点《西游记》，让贾母开心，贾母自是欢喜。啊，你注意那个语言很简单，所以很多人初心读《红楼梦》的时候根本读不到这个东西，就是他讲的这么简单，说贾母为什么自是欢喜，然后就叫凤姐点。凤姐也是聪明的人，凤姐也知道贾母喜欢热闹，更爱虐笑磕魂。虐笑是讲开玩笑的话，磕这个字是古代戏曲里面做动作叫磕，啊，就所有的讲话叫白，那做动作叫磕，那磕魂就是说小丑的动作，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逗人家笑的叫磕魂，就是讲笑话做出滑稽的动作，喜欢这种插科打魂啊，我们也叫插科打魂这一类的戏，所以就点了一出刘二当一。啊，这是一个好玩的戏，一个人穷的，然后去当了衣服这样的故事，所以贾母果真更加欢喜，然后命黛玉，啊，黛玉也推让，就让薛姨妈、王夫人等来点。那贾母说：“今天原是我特别为你们取笑，啊，我是让你们开心，让你们玩的，那不要管，因为通常王夫人他们都是长辈嘛。”那可是贾母今天说，我就是带着你们孙子玩，你们孙子辈今天最大，那你们来点戏，就不要管他们啊，咱们只管玩咱们的，别理他们。那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啊，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所以你看到这祖母疼孙子辈，他就把中间那一辈给略过了，他觉得那一辈本来就应该服侍我们，那我干嘛要给他请他们吃戏看酒？所以说的大家就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有没有注意到作者在这里没有讲黛玉点什么戏？就他讲出了宝钗点了《西游记》，凤姐点了《刘二当一》，可是黛玉点了一出，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戏，所以大家都没有笑的可能，然后贾母也没有高兴，所以黛玉从来不管别人的，他就觉得我要看戏就是我自己的事，所以他也不会在意说你宝钗在。黛玉也很聪明，你宝钗讨好贾母，你凤姐讨好贾母，我干嘛要讨好？我就是要点我喜欢看的戏。所以其实作者其实对黛玉的某一种欣赏是说， 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一个人这么保有这个自我，其实很不容易。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解读成这个人不管别人好像很自私，可是他不是，他就是觉得说干嘛大家这么虚伪啊，老是在那边让来让去，最后要点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哲学，一个是儒家的，儒家总觉得你就是想别人，可是道家觉得你自己如果没有先学活得很开心，你怎么让别人开心？那那个开心最后是假的。所以你观察一下一个社会，如果儒家的东西太多的话，你碰到的人每一个人都委屈的说，哎，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我都没有好好为自己活过。我现在听到好多人这样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儒家太影响太大。可如果他是道家影响比较大，你自己先把自己管好嘛，然后你再照顾别人。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哲学。所以黛玉在这里代表了一个可能在这个主流文化其实大家不喜欢的人，因为他没有为贾母想，他没有想别人喜欢看什么戏，他就点了他自己的戏。可作者就非常微妙，就是点到为止，就黛玉点了一出就没有了，他完全没有讲黛玉点什么戏啊。然后宝玉啊、史湘云啊、迎春啊、探春、袭春、李纨都点了啊，就是每个人都点了一出戏，然后接出扮演，就一出一出就在演。那么过去的出这个字就是一折，通常是20分钟到30分钟啊，就是一段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起介，起介这个戏就所谓苏三起介，它是玉堂春这个戏里面的一出，那么大概就是20分钟30分钟，或者会审它也是其中的一段啊，我们现在叫做段落，古代叫做出这个字，或者一折，或者一出。所以通常在摆酒席吃酒的过程里面会演一段戏，20分钟30分钟，然后大家吃吃酒戏，然后再演一段再演一段。所以一天可以演好几出戏，就一直这样演下来。大家因为没有人也那么专心了，不像我们现在很专心看戏，其实他在那边吃酒啊，猜拳啊，一面玩。所以这个戏剧并不是主要的东西，是过生日在宴会当中旁边陪衬的东西，陪衬东西，所以他就一出一出这样子在演。到了上酒席的时候，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就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那鲁智深这个戏大家应该很熟，其实在水浒传的故事里面写得很好的一段就是鲁智深醉打山门啊。鲁智深是一个很粗鲁的一个人啊，粗粗壮壮，力大如牛。他最有名的故事一出场就是把一棵大柳树连根就拔起来了，就那力气那么大的。那这个人就是有点行侠仗义，然后热血男儿，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的。所以他就看到有一个姓郑的啊，郑成功的郑，一个屠夫叫郑屠。那郑屠大概是这种在菜市场卖猪肉啊、杀猪的这种人，那有点借势欺人啊这之类。那有一次就被鲁智深看到，鲁智深就很看不惯，觉得这个家伙就常常欺负人，所以他就一拳就把郑屠给打死了。就是鲁智深常常对他自己的力气也无法控制，因为力大如牛，就打死了郑屠。那犯了案子以后，他就被通缉，通缉他就躲到一个员外家里面就避难啊，因为犯了死罪了。那这个员外就藏着他，后来又被密报了，被密报有人要来抓他，所以这个员外就没办法，就跟他说：“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上五台山，然后我认识一个方丈，一个庙里的主持，那么他可以把你剃度为僧，你就假装是和尚，就住在庙里面。因为过去的庙有一点变成三不管，就是法律啊什么都，警察不会到庙里去查，就觉得庙里有庙里的清规，那平常的法律都不太去查。所以很多这种有时候做了什么犯了什么法的人，他会躲在庙里面。所以鲁智深就剃了法，然后就拿了一个禅杖就住在庙里。可是我们看到《水浒传》那一段讲到鲁智深住在庙里其实很寂寞，就他平常是要大碗喝酒大块吃狗肉的，就庙里面每天都是吃素。所以那个《水浒传》里面常常讲说他每天就在那边气得不得了，说这个简直吃这个菜淡出鸟来了，他就很不爽，就觉得那个庙里很难过。有一天晚上就借着大家没有注意，他就偷偷跑出来下了山，就吃了狗肉，然后喝了一大堆酒，昏昏大醉。回到山上的时候，这个山上有清规，晚上很早庙门就关了， 那他喝醉了酒，他就在那边打那个山门，就大闹山门，就这样的一段故事。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师父出来又跟他讲说，你破坏了我的清规，那我也不能容你啊！这庙里有庙里的清规，你满身酒气，然后吃了狗肉，犯了这个清规，所以就要他离开庙里。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鲁智深最慌的，就是天下之大竟然没有容身之处，所以他就卷了一个铺盖卷，然后在舞台上有一些动作，就是一种流浪漂泊的感觉，然后讲他心里面的孤独啊，就是觉得好像怎么会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呢？这样的一个很热情、很豪迈、粗犷的一个汉子，忽然表现出他的落单的那个感觉。所以薛宝钗点这个戏，当然薛宝钗是因为醉倒山门里面还是有好玩的动作，很多热闹，他还是为了贾母想。可宝玉就忍不住了，宝玉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老是点这种热闹的戏，看西游记，看那个猴子跳来跳去，宝玉已经够烦了。因为宝玉很讨厌看热闹戏，那宝玉就是我们刚才讲文艺青年，他一定要看那种碰到心灵深处那种戏，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宝钗有点，大概有点讨厌啊。那个宝玉就说：“你老点这些戏。”那宝钗就说：“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那宝钗当然要为他自己辩驳，就说：“这个戏其实有它的好的地方，排场又好，词造更妙，说里面的词句更好。”但这是宝玉不知道的。宝玉觉得这种戏都是给老太太看的那种热闹戏啊，怎么会辞藻怎么会好？那宝钗就跟他讲说：“你哪里知道说这里面他的那个啊辞藻非常好？”宝玉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啊，我怕看这种热闹的戏。”宝钗笑着说：“你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热闹戏是一套《北点绛唇》啊，《点绛唇》是一个曲牌的名字。”我想大家知道，过去从诗变成词的时候，本身是以音乐的音律性作为文学的基础。我们有《相见欢》《虞美人》，这个叫词牌啊，词牌。然后我们叫填词，就是说依照这个音乐性里面去放进文字进去。所以它基本上原来是采取了民间的一种流行歌的唱法的形式，然后经过文人的改装变成了文学形式。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就是所谓的词跟曲基本上是先采取了民间的某一种音乐形式，然后里面再加文学改革。所以王国维说李后主李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人物，因为他把临宫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临宫之词就是说民间流行的什么纳喀什音乐，可是李后主就是拿这样的音乐来加上非常美的文字进去，把它变成士大夫的文词。所以其实音乐是民间的，文学是士大夫阶层的东西，所以临宫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那么刚才讲词牌到了元代就变成曲牌，就是用音乐的曲子来弄。那么这个点绛唇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北曲的。我们刚才讲昆曲分为北昆跟南昆两派，所以是北派的点绛唇。那它音乐非常好啊，铿锵顿挫好，所以宝钗说这个曲子的音乐好听极了，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那特别是词造，讲到文词部分，他说里面有一支叫寄生草啊，寄生草填的极好，注意填这个字啊。我们刚讲填词填曲都是因为先有音乐本身再放字进去，所以跟我们今天作诗是非常不一样。我们可能写一首诗，它没有音乐性，它只是文学的东西，那也许他找别人去谱曲。我们现在写歌的时候，有时先有词，然后再谱曲。过去都是先有曲调，以后有固定的曲调，像《满江红》是一个曲调，然后岳飞拿到这个曲调，放进他要的字进去，变成我们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其实很多人都在写《满江红》，就是《满江红》根本是一个调性，一个曲调的调性。所以他就讲说：“这个寄生草填的极好，你何曾知道？”那宝玉听他说，哎，这个戏这么好，里面有这么好的文句，就凑进来说：“好姐姐，念给我听听吧。”所以宝玉其实很好奇啊，也很好学，就是如果有好东西，他就很想知道。那他就拜托宝钗念给他听，宝钗就说就念了啊，念了歌词的内容，说：“漫问英雄泪。”好，这是鲁智深在舞台上唱出来的，就是擦掉眼泪，鲁智深哭了，拜别山门，跟师父告别。 然后要去流浪，漫问英雄泪，觉得自己一世英雄，可是怎么落难至此啊？漫问英雄泪，相离处世家。那这个处世指的其实是那个员外，古代就是没有功名的这些老先生常常被人家称为处世或者员外，他离开了这个人的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就是我原来寄养在这个员外家，寄养在那个处世家里面，那我谢谢你这个师父啊，因为他是跟他师父唱的，就谢谢你慈悲，愿意把我剃度在莲台下，收留了我，那让我逃过了一劫，逃过了这个官方的追捕，没缘法啊，可惜我们缘分这么短啊，没缘法，我自己破坏清规去偷吃了狗肉，喝了酒，没缘法，转眼分离诈啊，没想到我们又要告别了啊，诈这个字是时间很快的意思，霎时间又要分离啊，转眼分离诈。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就是我一个人落单在人世间，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啊，没有房产，没有任何的名利的牵挂，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支曲子后来对宝玉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宝玉忽然觉得鲁智深唱的不是他的落难，鲁智深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讲出了人生的本质，就是我们生下来什么都没有，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红楼梦》里面总觉得一切的繁华是我们自己在计较，其实它一定是过眼云烟，到最后来去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他忽然对这个句子有了一个很深的这个感动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啊？蓑衣，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蓑衣了。古代那个下雨的时候，农人渔夫穿的那个用棕，棕榈的棕做出来的蓑衣啊。雨笠是笠帽，用竹叶做出来的笠帽，斗笠啊，笠帽斗笠现在我们还常看到。就是我现在要去流浪了，那哪里讨烟蓑雨笠？可能是做一个樵夫，可能做一个渔民，就混迹于这个民间啊，卷单行。卷单这个字现在不太用，就是庙里面你借宿之后，你走的时候你把你的床铺啊被褥卷起来带走，行李带走，这个叫卷单，就离开了啊，就是卷单行。一任俺莽邪破钵啊，就是他那个时候还觉得他自己已经出过家了，已经剃度过，所以是光头，穿着和尚的莽邪，然后拿着一个破的碗去化缘啊，随缘化。一任俺莽邪破钵随缘化，所以这个段落当然是鲁智深的《醉打山门》里面非常美的一段句子。那所以宝钗一方面要讨好贾母，另外一方面他又告诉宝玉说：“你哪里懂戏？这个戏虽然是热闹戏，可是里面其实是有非常美的词句的。”那他就说服了这个宝玉。那宝玉听了以后，喜得拍席画圈啊！注意这四个字。宝玉那种小男孩就一高兴起来就简直是摇头晃脑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个书写得好，我们就会圈点啊，叫做圈点。他就在那边，哎呀真好，这个句子怎么这么好，他就在那边又拍膝盖又在那边画圈，那么称赏不已，然后又称赞宝钗说你无书不知，说啊你怎么读这么多书，你什么都知道这样子。好，你看到林黛玉在旁边就吃醋啊，他就很生气说你安静看戏吧。这三个人的关系非常有趣啊，就是宝钗跟宝玉在那边闹得正热闹的时候，黛玉就冷冷地说你安静看戏吧，她说还没有唱山门你倒装疯了哈。那山门就是鲁智深的这个山门，醉打山门，装疯是另外一个戏，装疯是在讲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德，那尉迟敬德因为他非常会打仗啊，他等于是唐朝开国的这个英雄，可是到晚年老年的时候，有一次战争要他出去挂主帅的这个位置，可是他知道这个战争是一个不好的战争，不应该打的仗，所以他就有点想推脱，可是又不晓得怎么推脱，因为人家总统给你一个这个三军统帅的这个名义，你又还不要做，就有一点又无理，所以他只好想了一个方法，就装疯。那皇帝到他家里来，他就 装疯卖傻，整个是一个疯子。那皇帝就很害怕，总不能让一个疯子去做主帅，所以就饶过他一次。所以那个戏就是装疯的戏，所以他用了两个戏词在讽刺宝玉，说还没演山门你就装疯了啊，就有点在骂他说你安静一点吧。那说的湘云也笑了啊，大家就笑了起来，于是大家就在看戏。到晚上看完戏了，戏要散了，那贾母看完戏以后就很爱那个唱小旦的。好，我们看到旦角这个字在过去早期的时候没有分得很细，我们现在有时候分花旦、青衣啊，把它分开来。大家看到像正宫的青衣，很多人用正宫青衣，就是他通常都是穿深色的衣服出来，然后都是以唱腔为主，没有很多动作的，就是正宫青衣戏。那花旦就是比较漂亮、比较俏皮的，所以花旦比较倾向于，比如说我们看到红娘就是花旦啊，就是有很多小动作、很多少女的俏皮的东西。那青衣的话，比如说像《锁麟囊》里面的薛湘灵，她就是正宫青衣。好，所以这种现在我们都分得很清楚。过去其实旦角就是女性的角色，还没有分到那么清楚。可这里加了一个字叫小旦，那基本上大概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讲的旦角的角色。那么现在可能更分得更细，就是小旦甚至老旦、彩旦啊，就是老年人、老年女性啊，像佘太君。它就是老旦的戏，那彩旦就是有一点插科打诨的，就是好玩的那一类的，就是化妆的怪怪的那些媒婆啊，那个就彩旦的戏，就分得比较细一点。那贾母就很爱这个唱小旦的这个孩子，还有一个做小丑的啊，丑角。那丑角倒是比较固定啊，古代的丑角到现在的丑角都是一致的。也许大家知道，就是生末净旦丑啊，过去戏行里面的归类就是。扮演不同的，比如说净就是现在叫做黑头或者花脸啊，净它有不同的角色的分类的。那这个丑角过去在古代的时候是戏班里面最大的是丑角，通常都是班主，所以过去有人传说是唐明皇演做过小丑，所以他一直是梨园行里面的祖师爷，就是在后台里面要拜的那个祖师爷，那唱戏的人拜的就是唐明皇，就是认为他做过小丑戏，所以丑角不到场有时候不能开戏箱的啊，就是因为丑角本身比较复杂，就丑角他有在舞台上他要逗大家笑，这个很难，要随机应变。丑角常常没有台词，他要随时能够即兴的去唱戏的，他可以编出很多东西，所以头脑也要很好。而丑角要模仿旦角，也要模仿净，有时候他唱上老生，有时候唱上花脸，有时候唱上旦角，所以丑角其实是一个最难的一个角色。所以贾母很喜欢这两个演员，就觉得这两个演员很好，就说带进来细看时一发可怜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这里用到的这个可怜见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可怜见是有点可怜，可是贾母在这里讲他们可怜见是有点心疼，因为我们大概不太知道过去戏班子里面，现在也许情况不一样，古代那个戏班你们可能看过霸王别姬啊，就是戏班子的小孩很多是孤儿，就是无父无母，没有人养的，然后家里穷得不得了都卖到戏班子去，大概都是七八岁八九岁就卖进去，然后挨打挨骂这样长大，所以其实戏班的小孩很可怜啊，就是你看他在舞台上唱得漂漂亮亮，可是身份背景身世都很可怜，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不太了解这个背景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有一点读不太懂，就是为什么贾母叫来看的时候一发可怜见，然后就问年纪说你们多大了，那个小旦说才11岁，小丑才9岁，然后大家就叹息一回。那我们现在不太容易读懂这一段，是因为他可以了解一个11岁的孩子，一个9岁的孩子已经在舞台上训练到这么好，那这里面绝对打骂不知道受多少的折磨啊，就是其实是很吃苦的啊，非常吃苦的这个戏班里面的这些角色。那么所以这些背景有时候我们因为现在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大家会不太容易了解这一段。那贾母就很疼他们，就命令说拿一些肉啊菜啊给他们两个吃，然后另外又赏钱20贯啊，赏了一些钱给这些小孩子。 那凤姐就笑了，凤姐说，你看这个孩子啊，他打扮起来活像一个人，你们再也看不出来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看戏，我们说，哎，这个人好像某某人这样子。那宝钗心里也知道，便一笑不肯说。好，你注意这里的宝钗的心机。那宝钗聪明的不得了，马上就知道他凤姐在讲谁，可是他不肯说。然后宝玉听了，好，宝玉也猜着了，也不敢说。有没有感觉不肯说、不敢说是不一样的？不肯说是说这个时候你说这个话不得体，你会得罪人，所以宝钗绝对不说。那宝玉不敢说，因为他知道这个话说出来严重，所以他不敢说。所以这两个人都没有说，凤姐也没有说，宝钗也没有说，宝玉也没有说，三个都没有说。然后一定是一个人说，就是史湘云啊。我们就说史湘云就是那个射手座的，他就砰一下话就出来的，然后他完全没有遮拦，他就很高兴。史湘云接着说，哎，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啊，好像林黛玉。那你看到宝玉立刻给湘云使了一个眼色，瞅了一眼，那这个瞅就是瞪他一下，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讲，马上止住。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啊。你现在讲说，哎，你长得很像周杰伦，我当然蛮高兴的。那古代就是你把一个人比戏子啊，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讲戏子本身出身很坏，而且都是孤儿，这种穷人家孩子卖进戏班，又打又骂的。那偏偏好林黛玉就是孤儿，所以林黛玉心里面当然一定会难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紧张，是因为宝玉觉得不要伤这个林黛玉，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就是别人也就算了，可是黛玉刚好是多心的，就是他自己刚好是孤儿，然后寄养在别人家里，所以觉得你拿一个戏子在比他的时候，他就很小心。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很多年轻大学生讲这一段，他们都不懂，说这你要说我是这个戏子，我高兴死了，就是现在表演艺术多么过瘾啊，就是你可以说我是歌星，是哪一个表演艺术的人。可是因为背景完全不同，好，完全不同。可是你注意作者的细心啊，就是凤姐讲完以后，宝钗笑了一下不肯说，那宝玉也知道可是不敢说，然后史湘云嘣一下冒出一句话来。所以就是我们早上一直在讲说，这里面都有个性，每一个人的个性会形成他行为的一个准则，所以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史湘云也没有恶意，可他就觉得你们怎么那么笨都没看出来，我看出来了，嘣就讲出来了。那他从来没想到说宝钗比他还早看出来，可是宝钗就是不讲啊。所以这里面就是那个人的个性这么不一样的。我自己看《红楼梦》第一次最喜欢就是史湘云，觉得哇，这个女孩太过瘾了，就是这么直人快语，讲话这么利落的一个人。可是你当知道史湘云在现实生活里，她真的就会得罪很多人，因为她不小心她就得罪，后面果然就得罪。好，宝玉就听了，就忙把她瞅了一眼，就瞪她说，你使个眼色，说你不可以这样，就做了一个脸色给她看。好，大家都听了这话，大家听到史湘云讲了，因为史湘云大概声音又很大，都听到了。听到以后大家都不看戏，都留神看来，都看了林黛玉又看看戏子。你现在感觉一下林黛玉的尴尬，就林黛玉是这么孤僻的人，这么洁癖的人，然后现在大家都在看她又看戏子，她真难过死了。大家都把她比成戏子，而且都在注意她，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大家都笑。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后面是一个大祸事啊，就也觉得有一个大祸事要发生，都说果然不错，一时散了，啊，看起来没事发生就过了。好，到了晚上事情发生了，史湘云换衣服，然后就跟丫头翠缕说，把衣包打开收拾，都包了起来，啊，就说我要走了，我不要住在这里了，就其实是发脾气了，就干嘛住在人家家里面这样？那翠缕说忙什么啊？她说你等回去的时候再包也不迟啊，现在收拾行李干嘛？湘云说明天一早就走啊，在这里干嘛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因为史湘云就是个性很豪爽，所以他说你怎么我讲了一句话他就瞪我了，他是觉得说被看眼色啊，就是你住在人家家里面一点都没有受到尊重，没有礼貌，竟然被宝玉这样瞅了一眼还使了眼色，他就说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呢？好，宝玉听到这个话，宝玉当然要来道歉的，赶快走进来就拉着史湘云说，好妹妹你错怪我了。他说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啊，就林黛玉她心思很多，那别人都知道，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就是每个人都看出来都不肯说，都是因为怕她恼啊，就说你说出来她会不高兴的，谁知你不防头，你也没有恶意，你就是不小心就说了出来，她岂不恼你， 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啊，才制止你。你这会子恼我，不但辜负了我，反而委屈了我。那若是别人，哪怕他得罪十个人，与我何干呢？啊，他意思说我是为你好。那如果是别人得罪了林黛玉，我也不管，我是为了你好，不要你得罪人，所以我才使眼色给你看。你现在反而怪罪我，这样子委屈我了。史湘云当时甩手说：“你那个花言巧语，别哄我啊，你别哄我。”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架来。我也原不足你林妹妹，别人说她拿她取笑都使得，只有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说她，她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她使不得。好，你可以看到这种年龄的小男孩小女孩吵架的时候那个关系。我觉得这一段最有趣，就是你看到宝玉变成忙得不得了，宝玉就在史湘云这边道歉，道歉完以后林黛玉那边又听到，林黛玉又开始骂他，两边都不讨好，所以他后来越来越喜欢庄子，就觉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干嘛这么忙，就是他忙了半天每一个都得罪了。好，所以宝玉最有趣，就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不受伤害，结果每一个人都气他啊，就夹在中间变成一个最有趣的一个角色。那宝玉急的说，我倒是为你反而为出不是来了，那我要有外心。你看宝玉要发誓了，他每次到这个时候他就要发重誓，我立刻化成灰叫万人践踏。记不记得早上还讲过，把那个头簪就摔成两段，说我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这个簪子一样。他每次都发那种重誓啊，就说我如果真的有坏心的话，你叫我化成灰叫万人践踏。那湘云就说，大正月里在过年，你少信嘴胡说的，这些没要紧，恶事散话歪话，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人，爱挟制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那这后面讲的是林黛玉，就是那个人小心眼，然后老是要去生气啊，说你去讲给他听，你别讲给我听，所以就不理宝玉，一径至贾母里间愤愤地躺着去了啊，就不理宝玉。好，宝玉没去，在湘云这边没去，他只得又来寻黛玉，他就只好来找林黛玉。那到了黛玉的门口，一下就被黛玉推出来，把门关上，就不理他。你看他两边都是闭门羹啊，两边都吃了闭门羹。那黛玉就把门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意，就在窗户外面只是吞声叫好妹妹好妹妹，就是这是宝玉的魔功啊，就在那边一直叫，黛玉总不理他。那宝玉闷闷的垂头自省，那袭人早知端地，当此时断不能劝啊！就袭人是最关心宝玉的，可是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三个人闹成这个样子，大概也劝也劝不来，没办法。那宝玉只呆呆的站着。好，你注意下面的关系很有趣，就是宝玉被推出来，黛玉把门关了，然后宝玉在外面叫求他开门开门，黛玉就是不开门，然后宝玉最后就呆呆站在那边也没有走，那黛玉就以为他走了，又把门打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黛玉还是在那边想说，哎，他到底走了没有，他是不是走了。就是我们早上讲说，所有这个年龄的斗气都是在那边硬凹的，就是我看他凹的久还是我凹的久。所以你看到宝玉呆呆站着，那黛玉只当他回房去了，黛玉以为他走了回去了，大概站了蛮久了。那起来开门啊，黛玉就从床上起来开门，一看宝玉还站在那里，这个时候他不好意思再关门了，就是这是宝玉的魔功啊，他就是一句话不讲就站在那边说，我做什么错事你就处罚我吧，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黛玉反而不好意思，不好再关，只得抽身上床歪着啊，又歪在那里，这样靠在那里。那宝玉也随进来问道，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了，终究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也要说出来，你怎么一下子又受了什么委屈，你要讲出来。那林黛玉就冷笑说，问的我倒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该给你们取笑吗？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好，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东西对黛玉当然是一个伤害，我们刚刚讲过说也许对别人没有那么严重啊，可是对于一个寄养在别人家的孤女孤儿，她 忽然变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看他笑他，然后说他像那个演戏的那个女孩子，而那个演戏的女孩刚好就是一个孤儿，刚好就是一个9岁、11岁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小蛋，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的落寞，自己的那种被人取笑的那个耻辱的那个感觉啊。那我该给你们取笑，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好，宝玉就很委屈，宝玉说，我并没有比你啊，我也没有笑你啊，是别人在比，别人在笑，那你为什么要恼我呢？那你要生气，你应该跟那些人生气，那干嘛跟我生气？好，黛玉说，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别人比了笑了还厉害。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恋爱的话？就是你发现恋爱的时候讲的话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因为其实天下人都笑了都比了，对他也无关，他在意的其实是宝玉，可是宝玉在现场。所以我觉得柏拉图在他的作品里面有讲过，他说其实爱情里面一个爱人最怕是在爱人面前丢脸，就是因为爱情里面有一种尊贵，所以他很怕在他的爱人面前有一种被侮辱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可以看到黛玉这句话逻辑上完全讲不通，就是人家也没有比也没有笑，你干嘛骂他？他说意思说你不比不笑，比别人比了笑了还厉害，那当然是说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你注意一下，如果你去偷听一对小男女的初恋，所有的语言都是这种语言，好奇怪，那个所有我们觉得在大人的世界里不可理解的语言，最后讲的都是这一类的话，都是你不比不笑，比别人比了笑了还厉害。那宝玉听说无可分辨，不择一声啊，他也没什么话好讲，就是反正恋爱里的吵架。那黛玉又说，这一节还可恕，你为什么又跟云儿使眼色啊？因为他看到他跟史湘云使眼色，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他跟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那他和我玩射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轻贱？是这个主意不是？好，你看到又是一个误解，就是其实宝玉不希望史湘云讲这个话，是怕史湘云伤害了黛玉，可是黛玉这里的解释刚好相反，他是意思说你为什么给他使眼色？你给他使眼色表示说他不应该跟我玩，是不是？他身份比较高，我比较贱的身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忙来忙去忙来忙去，最后他就一定要去读庄子了。他都读庄子，就是庄子告诉他说，你干嘛这么忙，你忙来忙去到最后所有人都得罪，然后什么事也做不好。好，然后宝玉刚才跟史湘云讲的话林黛玉又听到了，他就说，你又拿我做情，说我小性儿，行动啃脑。好，刚才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很奇怪，完全没有私密性，任何人讲的话一下就传到另外一个人耳中了，所以林黛玉马上就听到说，好，你又跟他说我小性子啊，这个小气，行动啃脑人，又怕他得罪了我，那就闹得不可开交了。那宝玉见到黛玉这样说，就知道说刚才湘云谈话他已经听见了，那他就自己细细的想说，原为了他两个人怕生嫌隙，为了他们两个人方在中调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反而落了两处的扁棒，两边都不喜欢他。那正与前日所看的南华经庄子，庄子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者而傲游，泛若不系之舟。好，这句话是庄子里非常美的句子啊！我们以前大学时候好朋友都把它写了，压在玻璃板底下变成格言。他的意思说，巧者劳智者忧，就说你会有忧愁是因为你太巧，你太聪明太敏感，然后你总是要把事情摆平，然后最后总是摆不平啊！巧者劳就是你变成庸人自扰，忙得不得了。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你如果笨一点木讷一点，你也看不懂那些事情，你也就没有什么要求了。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傲游，他觉得其实比较快乐的人生吃得饱饱的，好好去玩一玩，泛若不系之舟，你要模仿一个东西，就是水上面飘的那个船，没有被绳子绑住的船啊，泛若不系之舟，到处漂流，随缘而安而遇。所以我们早上讲过，庄子根本是一个美学，就是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也许做不到泛若不系之舟，可是他提供给你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心境上的自由，就是你不要那么多的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某一个年龄你不懂，然后你在处理学生的事情上，你会觉得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的，最后越纠缠越厉害，最后你干脆不要管，你知道说那个东西他们自己会好的。因为隔两天啊，史湘云就约了宝钗约了黛玉一起去看宝玉写的东西的时候，宝玉还觉得他们两个还在吵架，可他们已经好了，就是其实那个年龄很快就过了啊，就忘掉，是你自己在那边庸人自扰。所以我们看到宝玉这个时候对自己的那种感叹啊，然后他读到庄子里面有两篇《山木自寇》《泉源自道》。庄子里面讲的最好的一篇就是大木，那个大木是说走到山里面去，有一个最大的树神木，他每次都嘲笑旁边的树说：“你们看，你们长得这么小，我这么大，啊，这么挺拔，我这么美丽。”这样。就有一天有一个樵夫上山，一看就看到他，然后就把他砍了。然后他从来没想到他的美丽，他的挺拔就是他受伤的原因。就是庄子讲说，在你得意的时候你千万注意，你就是下面就是受伤，就山木自寇，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受伤的原因。那泉源自道，就是那个泉水，他说我是最甜的，我是天下第一甘泉，他是第一个被喝完的啊，就是甘泉先接，就是最甜的泉水是第一个被喝完的。那么这里面都是庄子的提醒，就是说生命其实所谓的得意而忘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啊，就是他忽略了他跟周边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宝玉读到这里有一个大彻大悟啊，忽然觉得自己忙了半天在忙什么东西。那当然他还没有大彻大悟，他接下来还要读佛经，觉得自己要参禅修行成功，那么最后又被三个女孩回头来嘲笑一遍。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以后，我们来看这三个女孩怎么嘲笑他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谢谢。